用了犹大叔的一段话，犹大叔我们也在做，但是大概应该要到明年的某个时间，跟彼得前后书、犹大叔通常这三卷一起出来。我们现在也在准备明年要出一本大的创世纪，资料都有了，但是这个印前的作业其实有非常非常的多哈，请为我们继续继续为我们祷告。好，我们请各位翻开约拿书啊。如果你手边有圣经，我建议你打开来。通常我到教会里面，如果我要讲约拿书，我就说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熟的一卷书，但是我不太确定在这里是这回事哈，所以要先做一个调查，有多少人知道约拿书这卷书读过？OK，所以果然如我所猜测的哈，大概只有一半的人，所以还有另外一半的人并不熟悉这卷书。所以我大概要说，稍微介绍一下这卷书在做什么。这卷书其实不长，只有4章圣经。我会鼓励各位今天回，如果你还没有读过，今天回去你可以花点时间来读，是一卷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是在旧约我们的12小先知书当中的其中一卷。这12小先知书通常教会里面的人都很不熟。但是有一卷书会在儿童主日学里面教，就是约拿书。好，约拿书4章圣经，第一章圣经讲到有一个先知叫约拿，他这个听到上帝跟他说，你现在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就是到尼尼微城，亚述当时的首都，去宣告说40天之后这个国家就要完蛋了。他听到这个消息，他就说我不干，好，就逃了。然后他就逃到海边，正好有一艘船，他就坐了船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因为其实事实上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尼尼微城是在东边哈，他坐的船是往西边去，一路都很顺利。然后他就在船里面睡觉，然后就大风大浪来了，然后结果水手都很惊慌，最后那个船主就把他摇醒，说你还在干什么？然后他就说把我丢到海里面去，一丢到海里面去，然后那个就风平浪静了，然后就一条大鱼把它吞下去。所以很多人应该知道那条大鱼的故事哈。如果你知道 Pinocchio 的故事，其实事实上那个大概是约拿的翻版。好，然后第二章就谈到他在那个鱼肚子里面的祷告，显然他有点后悔，所以就是说，哎呀，我悔改了哈。那所以上帝就让那个鱼把它吐出来。那第三章就是他吐出来了，然后他就上了岸，然后就往尼尼微城去。到了那个城里面，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说40天之后这个城就要倾覆了。然后完了之后，尼尼微城的王就下令所有的人，包括牲畜，都要披麻悔改。然后，接下来约拿就很不高兴了，他就觉得说，你猜我来，我知道你是谁嘛？你上帝猜我来，你不是要毁灭他们，你是要救他们，所以他就跟上帝抱怨。然后他就坐到外面的城外面说，看40天到了之后，这个城毁还是不毁？所以你可以知道他很不爽哈，用现在的话来讲。然后他就坐在那个地方，那上帝就差了一个东风，东风当时东风是从沙漠吹过来的，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是很热的风，就让他很不舒服。但是同一个时间，上帝也让一个披麻长起来，遮蔽了他的头，就让他可以在阴凉之处来看那个城到底毁还是不毁。然后他正在觉得，这个披麻让他很舒服，上帝又差遣了一只虫子，这只虫子就把那个披麻给咬枯干了，然后那个树就枯死了，他就很不高兴哈，就抱怨。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那段经文，上帝就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你为了一棵树哈，一天长起来，然后一天枯干了，你这样抱怨，但是你要考虑一下，那个城里面那个尼尼微大城，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还有很多的牲畜，我怎么能够不爱惜呢？好，不太难的故事，对不对？好，在这个故事里面，如果你要问说他要传达什么样的主题，大概就是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最后就在这卷书的最后面。上帝问约拿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个大臣，我岂能不爱惜呢？透过这个问题，这卷小先知书，让我们看到上帝对人类跟对生命的态度。 而如果你再稍微往前一点看，在第四章的一开头，第一节到第三节，在约拿对上帝的抱怨里面，为什么他要抱怨？因为他早就知道上帝是这种上帝，他早就知道他离开以色列，或者他到海里面去，他又再次回来哈，要去那个城的时候，他早就知道上帝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他会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他不愿意去。但是约拿在这里，他用来描述上帝的语言，其实事实上是在圣经另外一处先出现过。有没有人知道 这一段经文读起来很熟？如果你是常读圣经的人，你应该读起来觉得很熟。你知道他第一次是出现在哪里？有没有人知道？没有哈。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其实 这一段话是出现在出埃及记，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的第34章的第六节。在出埃及记里面，上帝曾经有两次在西奈山向以色列人显现，在他第二次在西奈山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他说了一段话，要让这些以色列人知道他自己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那里就谈到说，他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慈爱的上帝。那是第一次出现。好，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我们知道 OK， 有一个先知他逃离，然后最后上帝问他一个问题，要再次去强调上帝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上帝。如果在座是刚才举过手的人，你应该对这个部分都很熟悉，而且如果你教过儿童主日学，教过约拿书，大概对这一些都很熟悉。那如果这只是儿童主日学，我就可以停在这里了。小朋友都很高兴可以把这个戏演一遍。你知道为什么要教儿童主日学这个？因为这个实在很好演戏，对不对？可以，小朋友一定会演得很愉快。但是我们是给成人的讲道，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追问哈，为什么约拿书要停在这里？为什么约拿书他要再次去强调上帝这方面的属性？没有东西会从凭空出来的，对不对？你要告诉一件你要告诉别人一件重要的事情，不只是因为它重要而已，往往也跟当时的处境会有一些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来问一下，约拿书为什么要再次去强调上帝这方面的属性？因为这并不是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这段话。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更多稍微了解一下约拿书的背景。首先我们得去问一个问题，约拿到底是谁啊？他是一个先知，没有错哈。那么除了先知之外，我们对他还有没有知道更多的讯息？其实如果你很仔细的读圣经，你会发现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讯息。在旧约当中，另外有一个地方提到有一位称为约拿的先知，是在列王记下的第14章第25节。那个地方提到的是大概在主前8世纪左右，然后北国，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已经分成北国跟南国，北国是以色列，南边是犹大。北国是当时在整个北国的历史里面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王在统治，那个王叫做耶罗波安二世，圣经里面只提到耶罗波安，但是他第二个叫耶罗波安的，所以我们通常历史上面称耶罗波安二世。在他统治的时间，在列王记下的第14章25节告诉我们说，在北国有一个先知，他是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形容？因为各位要知道，这个姓在西方的世界跟近东是非常晚才出现的，可能晚到，如果是以欧洲来讲，可能晚到17、18世纪，甚至于更晚。如果你是不是贵族出身的，你更晚才有姓。那所以在古代以色列也有同样的状况，他们并没有姓，每个人只有一个名字。可是呢，这些名字都是不断的被 recycle， 反复的用这些名字，所以你就碰到困难了。你可能很多人都叫做约翰，那怎么样分这个约翰跟那个约翰？那你就说我是某某某的儿子约翰。好，那如果爸爸不一样的话，我们就知道那个儿子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连爸爸都叫的一样怎么办呢？那我就会说我是某某某的孙子，某某某的儿子约翰。好，那过去的人是用这样来分的，所以约拿也是一个很多人会叫的名字，所以他要来说是某一个特定的约拿，所以这个约拿是一个亚米泰这个人的儿子约拿。然后这位先知根据列王记下十四章，我们知道他曾经做过一个预言，他说这位耶罗波安二世他会扩张北国的边界，同时拯救以色列国。那这位先知约拿应该就是约拿书里面所谈到的那位约拿，因为爸爸都一样，对不对？都是亚米泰的儿子约拿。所以有了这个背景，可以帮助我们来更了解约拿书到底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场景。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根据我们对于历史的了解，亚述是当时北国以色列非常强大的一个威胁。你如果脑袋里面有一个近东的图画，你知道两河流域，两河流域的中游偏上游的部分就是亚述帝国，两河流域接近下游的地方就是以前的巴比伦帝国。好，那你说这个再更下去到出口的地方，以前是一个沼泽地，现在是一个国家。好，那过去的旅行往往会经过这个肥沃的月湾往上走，然后从今天以色列的北边下来。那所以当时的亚述已经逐渐的在膨胀，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以色列他已经感觉到那个威胁，他知道亚述总有一天会跟他面对面，会有军事上面的冲突。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在约拿书里面的那个约拿，他不会愿意往尼尼微城去宣告上帝要刑罚尼尼微城的信息。因为约拿对于上帝有一个认识，他知道上帝借由先知来宣告审判的信息，目的都不是要毁灭，对，目的都是要怎么样？目的都是希望受警戒的人能够回转过来，以至于不会被毁灭。那约拿他愿意看到这一点吗？他显然不愿意，他不愿意看到那个他对他国家有威胁的敌国会可以免于毁灭。作为一个以色列人，而且我想他应该是一个爱国的以色列人，他更希望看到的是他的敌人到了最后会被毁灭掉。所以这些的背景大概让我们对这个故事可以有多一点的了解，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去追问。好，那这记载这件事情是干什么？在这里我们就需要去注意到约拿书作为先知书一个非常特别的一面。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约拿书是十二本小先知书当中的一本，虽然我们 多半的基督徒大概都很少去翻那个小先知书，但是如果你有时间稍微翻一翻的话，你会发现先知书通常有一个特色，先知书通常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写作。那写作的时候你常常会看到那个作者本身就是那个先知，然后他以上帝的名说一些话。当你知道先知书有这样的特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约拿书很特别。约拿书为什么特别呢？因为约拿书显然不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在撰写，对不对？约拿在这整个的叙事里面，他是一个第三者，他是用第三人称的方式来描述他。换句话说，其他的小先知书都应该是某个先知的作品，可是约拿书显然不应该是约拿的作品，约拿书比较可能应该是某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人写的，然后他写了一个关于先知约拿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一点我们就需要注意到约拿书在风格上面是很特别的。那当然我们也需要知道圣经当中的先知书到底是要做什么。我们中文翻成先知，英文翻成 prophet， 其实都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常常会让我们误以为先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未卜先知。但是不是，先知的工作不是要未卜先知，先知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要传达上帝的心意。所以约拿在约拿书当中 他确实是一个向尼尼微城宣告上帝心意的人。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本书看作是上帝向我们这些读者宣告某个信息的时候，那我们得问，到底谁是先知？是约拿是那个先知，还是这本书背后我们不知道姓名的作者是先知？恐怕是后者才是真正是先知。因为这一个不知道的不知名的作者，他借着述说约拿的故事，要向我们传达一个上帝的信息。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问了，那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活在什么时代？这个人要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这个人会是约拿同时代的人吗？他跟约拿的关系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如果你熟悉旧约的话，你知道旧约有一卷书叫做耶利米书，是一个大先知书，对不对？如果你仔细读耶利米书，你知道耶利米书它不是耶利米写的，耶利米书是耶利米说的，但是他有一个秘书叫做巴录，巴录其实是帮他做记录的，所以严格说起来，耶利米书是耶利米说，巴录写。好，好，所以我们得问，那么这个约拿书不知名的作者跟约拿的关系，会像是耶利米跟他的秘书巴录之间的关系吗？不知道，这个问题没办法有答案，因为约拿书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资料，让我们知道这个无名的作者是谁。但是我们在圣经研究的里面，我们常会说你要问对问题。如果你问对了问题，你就会发现，我们虽然没有直接的线索，但是我们有间接的线索，知道这位无名的先知跟约拿不是同时代的人，所以他的信息也不是给主前八世纪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那时候的北国以色列人。你说我怎么知道？我们来看，我们再回头去想一下这卷书他要给我们的一个信息。我们说他的信息是在他的最后面，第四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在那里强调上帝对以色列以外的人也心存怜悯跟慈爱，创造天地一切生物的上帝对愿意悔改的人都不吝显出他的恩慈。好，如果这卷书的信息是这样，看来这个无名的作者他有意要借着这一本书来矫正当时的读者一些的想法。当时的读者可能会有什么需要被矫正的想法呢？很可能当时这些读者觉得说，上帝唯独属于他们，不可以属于别人。所以这卷书就告诉他说，哎，你再想想啊，真的是这样吗？上帝难道不能够爱你们这些以色列以外的人吗？好，那如果约拿书主要的信息是这样，那我们就得问说，在以色列人分裂的王国的历史当中，北国南国有哪一个时间他们会需要这个信息提醒他们说，哎，上帝不是单单属于你的，上帝也可以爱你们这群人以外的人。你会发现很有趣，如果你熟悉旧约的历史， 你会发现在以色列人分裂王国的时期，没有任何时间他们会需要这个信息。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为什么会灭亡，犹大国为什么最后会灭亡，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他们周围的这些人没有什么太大差别，所以他们周围的人做什么他们也做什么，他们周围的人拜巴利他们也拜巴利，他们周围的人有一些很不好的这种崇拜的方式，他们也用这种方式来崇拜，就这些事情最后让他们就灭亡了。事实上只有当以色列人在被掳归回之后，他们才觉得说，哦，他们以前太不注意他们跟其他民族的分别，所以他们开始要把自己从列邦当中分别出来，单单归给上帝。而事实上也只有他们在被掳归回之后，特别是在以斯拉他的宗教改革之后，你如果看以斯拉记的第十章，他做了一件非常严厉的事情，他禁止所有异族的通婚，甚至于已经结婚的都跟他们说，你们 要把这个婚姻拆散。一直到这件事情之后，犹太人才逐渐变成一个封闭的群体。 才说我们跟别人是不一样。所以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上帝单单属于他们的想法才会成型。所以根据我们对于以色列民族的一些历史的了解，约拿书最可能成书的场景，事实上应该是在被掳归回之后。在这些犹太人开始觉得上帝只能属于他们，不能属于别人之后，所以约拿书的无名的作者恐怕才是对这一群人说话真正的那位先知。他或者是借用列王记下14章25节提到的那位主前八世纪的先知约拿的事迹来提醒他们，或者甚至于更可能，他只是拿这一个历史的人物作为一个故事的主角来讲一个比喻，目的是要来挑战当时这些犹太人把上帝当作独独属于他们这样的想法。事实上在约拿书的里面有一个看起来很矛盾的细节，常常很困扰这些圣经学者，那其实事实上很可能也支持这个记载不是一个记载，它更可能是一个比喻。是哪一个呢？如果你看在第二章的里面，约拿在那个鱼肚子里面的祷告，你会发现他有两次提到圣殿，在第二章的四节他提到圣殿，在第二章的七节他提到圣殿。只有你对圣经非常熟，你才知道这两节经文大有问题。你说这两节经文有什么问题？约拿是一个北国的先知，对不对？如果你熟悉以色列的历史，你读圣经，你读了一两遍了，请问一下，北国以色列在他的历史当中有过自己的圣殿吗？没有。北国有在但跟伯特利有丘坛跟金牛犊，那个丘坛是露天的，那金牛犊可能是有遮盖的，也可能是露天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过一个叫做圣殿的东西。好，圣殿这个东西只有南国的犹大的耶路撒冷有，当然考古学让我们知道说也有一些类似比较小的，但是主要是在南国。可是根据列王记下14章25节，我们说这位亚米泰的儿子约拿是一个北国的先知，怎么会在他的祷告当中用当时南国耶路撒冷圣殿为中心的观点祷告呢？这是很奇怪的。好，所以这个矛盾就让过去有一些的学者会说，哦，其实这两处的圣殿你不可以理解成为是地上的圣殿，你应该理解成天上上帝所在之处。好，但是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的话，我们会让这两处的圣殿变成这个词汇在整个旧约当中唯独两次不是指耶路撒冷的圣殿。好，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说其实约拿书他是在被掳归回之后圣殿已经又重建了，约拿书的这位无名的作者他用当时的人能够理解的语言来描绘书中主人公的祷告，这常常是一种现代化或者处境化的语言，那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不见得有什么矛盾，这只是他一个处境化的描述。那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理解是可能的，约拿书你就会发现它是一部借古奉今的作品，对不对？它是在面对被掳归回之后，犹太教逐渐的把上帝当作犹太人专属的上帝，开始把非犹太人排除在外。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约拿书背后这个我们不认识的作者，甚至我们应该说我们不认识的这位先知，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的先知，他用约拿的故事来挑战当时犹太人，问他们说，难道上帝不能爱犹太人以外的人吗？我们之前说过，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约拿对上帝的抱怨引用的是出埃及记34章第六节上帝对他自己本性的宣告。在旧约当中，出埃及记34章第六节上帝的这个自我宣告被引用过非常多次，在 旧约的历史书当中，民数记十四章引用过一次，历代志下三十章引用过一次，尼希米记九章引用过两次，在诗篇里面至少引用过三次，在先知书里面除了约拿书之外，约珥书也引用过一次，所以次数蛮多的。但是当我们把约拿书对这一段经文的引用跟其他所有在旧约当中的引用相比的时候，你会发现约拿书非常特别。怎么说呢？在其他所有的引用的里面，都这一段上帝的自我表达都是要来谈，是的，按照上帝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你是这样的一位上帝，所以请你继续对待我们以色列人用这样的方式。可是唯独在约拿书的里面，他引用这一段话是说，上帝的恩典可以临及非以色列人。这样的差别就凸显出来，这本书背后这位无名先知的神学是非常非常具有突破性的。上帝绝对不是只对犹太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上帝是对所有的造物都有恩典、都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如果这本书的性质是借古奉今，是要指出上帝的恩典、怜悯、慈爱遍及一切愿意悔改的人，那你就会发现，不管这本书是一个历史的重述，还是这个无名的作者创造出来的故事，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对不对？因为他关心的并不是那个历史。事实上在这本书里面用了大量的夸饰的文学手法，从这些夸饰的文学手法，大概更可能这本书是作者借用主前八世纪先知约拿的名，他创造了一个故事。你说有哪些夸饰的方法呢？最明显的是在三章三节，和合本大概翻译员他翻到这句话的时候，看到这句话就翻不下去了，所以他的翻法并没有把那个夸饰表达出来。所以和合本的翻法是，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他翻得有点模糊，而且事实上有一点会让你读成别的意思哈。你读起来会觉得好像是他从那个鱼肚子跑出来之后，然后他要走三天的路程才会到尼尼微城。那其实不是哈，这句话按照希伯来文原文，你要直接翻译的话是这样，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需要三天的时间才走得完。意思是说这个城太大了，你要跨过它你要三天。这种描述是比我们今天所知道任何古代的大城都要巨大的多。你即使今天是北京这个城，你从六环的南边走到六环的北边，我有一次在北京问他们，我说大概需要多少时间，他们说啊，这个有一个从内蒙古来的跟我说大概一天就走得到，我说你这种乡下人你不要给我这种答案，我们城市人走不了那么快。好，就算城市人两天也大概可以走得到，你从六环的南边走到六环的北边。古代没有任何城市可以大到你三天才跨得过去，甚至连纽约啊，纽约太小了，纽约曼哈顿实在太小了，对不对？有一次我去Dallas 出差，然后我在这个 Dallas Fort Worth 的机场，可能有些人去过哈，他那边有个牌子，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过，他说那个 Dallas Fort Worth 的机场比曼哈顿还大，所以你可以知道德州有很多大而无当的东西，那是其中一个。好，谈回来，所以在这里他用了一个非常夸张的语言，在古代的大城你通常几个小时就可以走完了，甚至于你两个小时可能就可以贯穿了。好，那为什么他用这样的语言，这个语言这个夸饰的手法是要来凸显这个城非常的宏伟。不只是这里是夸饰法，其实在这卷书里面还有别的夸饰法。另外一个有趣的夸饰法是在第三章的第八节，当约拿在那边说四十天之后这个城就要倾覆了，这时候尼尼微城的王就下令了，他说不只是人哦，连动物都要禁食披麻，对不对？这个描写太夸张了哈。这很夸张的描写事实上是要表达尼尼微人的完全的悔改， 可是各位想象一下，连动物都要披麻进食，你觉得这个东西在实践上面其可能性如何？那在这里其实这个作者透过一个非常幽默而且讽刺的描写，他要来问当时的读者，哎，你们犹太人有没有过这样尽心竭力的归向过上帝啊？从来没有过，以色列人犹太人从来没有过这样，连动物都要进食披麻。另外一个约拿书的细节也支持这卷书很可能是创造出来的一个故事。通常在旧约的传统里面，先知书也好，历史书也好，一旦提到一个外邦的王，多半会提到他是谁，对不对？他的名号。好，可是在约拿书里面，他并没有讲这个尼尼微王是哪一位，也没有提到他当时是在耶罗波安二世或者是哪一个以色列王的名号。所以这样的一个手法暗示这卷书他关心的事情不是要记载历史，他关心的是他要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有一个信息。但是当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哈，当我说他可能不是一个历史的时候，绝对不是说当中没有真理。约拿书其实跟耶稣讲的比喻很像。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第十章的30节到37节谈到有一个人被强盗打了丢在那里，对不对？然后有三个人经过，前两个人都是一般人认为的好人，结果都没有做任何事情，到第三个人出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出现，撒玛利亚人其实犹太人很不喜欢的，可是呢他却出了动了慈心去帮助他。请问一下，在那个比喻里面，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也不重要，对不对？那倒在那里的人叫什么名字？也不重要。好，那那两个经过，前面两个经过的人是谁？真正他们叫什么名字？也不重要。因为其实事实上那里不是要告诉你事实，那里是透过一个故事要告诉你真理。同样的，在路加福音第15章的11节到32节，父亲跟两个儿子的比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请问大儿子叫什么名字？小儿子叫什么名字？他们住哪儿？其实都不会知道，对不对？而且也不重要，因为耶稣讲那个比喻，重点不是在于说他有没有发生过，重点是他要透过这样一个比喻来表达真理。所以当我们说约拿书很可能是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不要很快的就说哦，所以它很不重要，那我们就误会了它的价值。它的目的不是要告诉你发生什么事，它的目的是要透过这一个故事来传达给你一些真理跟信息。事实上，正因为目的不是要记载历史，你就会发现你讲比喻的人就有更大的自由度去精心设计一个比喻，对不对？耶稣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你不觉得那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比喻？正好前两个人可以跟最后一个人来对比，对不对？但是如果他的目的是要记载事实，中间又经过第四个人、第五个人，然后是不相干的人，那你会发现那故事的张力就不见了。所以当你不是要来谈一个计时的东西，而是你只是要设计一个故事，你会发现讲比喻的人可以有更大的自由度去精心设计那个比喻，让他要传达的真理跟信息有更高的冲击性，同时让人可以有更深的印象。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这样，父亲跟两个儿子的比喻是这样，而这里的约拿书你会发现可能也是这样。当我们把约拿书当作一个精心设计的比喻来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无名的先知，他不只是用刚才我们提到的夸饰的文学手法让我们印象深刻，这个无名的先知也不断用了一个修辞的手法，我们称为反讽的修辞的手法，来强化这本书的信息。约拿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一个上帝的先知，对不对？ 他的责任应该是上帝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他是要传达上帝信息的人。可是你会发现他在整卷书里面他干过这样的事吗？他几乎没有干过。他逃避上帝的呼召，他跟上帝一直不断的争辩，对不对？这是对他先知的身份一个非常大的反讽。哦，你这个照理来讲你应该是做一个老师的，你应该能够教导人的，结果你都没有在做教导的工作，这对于你老师的身份是一个反讽。同样的，他是一个先知，该去传达上帝的心意，可是他不然就逃避，不然就争辩。不只是这样，在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反讽，就是你会发现在这故事当中所有的角色都改变了他们的想法。你会发现尼尼微城的人最后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对不对？离开恶道。甚至连上帝也改变他的想法，他本来说要降灾，但是他后来没有降灾。然后连那个鱼也改变了他的想法，对不对？他把它吃掉，后来把它吐出来。所有的角色都在改变想法。那但是我们得问一个问题，当你读到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约拿改变了想法没有？不知道，对不对？你会发现约拿对于上帝问他的四章十节到十一节的问题，他怎么回答？没有任何的答案。我有个朋友是在欧洲的一个大学教希伯来文的，他教希伯来文，第一年的希伯来文结束的时候，通常要学生写的作业，希伯来文作业就是请用希伯来文写约拿书第五章。约拿书只有四章，但是你知道因为约拿书的最后是一个好像没结束的结束，所以他就说，那你觉得第五章该是什么样呢？用希伯来文把它写出来。哇，这个做他学生很可怜。好，那么不只是这样，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有多少先知兴起，苦口婆心的不断对他们说很多的话，然后到了最后他们还是不听，对不对？然后到了最后国家还是亡掉。如果你只要想想以赛亚书就好了，以赛亚书有66章，那么厚那么大的一卷书，耶利米书52章，对不对？然后以西结书48章，这个至少都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是在被掳之前写的。那以色列人没有因为这么多的话改变，可是你会发现在约拿书的里面，约拿对于这些尼尼微城的人只讲了一句话，三章四节，他说再过四十天这个城就要倾覆。他有没有要求他们悔改？他没有，他只跟他们说你们倒霉了，好，就这样，然后就准备看你们好戏，接下来你们如何。结果全城的人都悔改，甚至连那个牲畜都披麻悔改，这种事情在以色列人当中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这其实上也是对于以色列民族或者当时的犹太人的另外一个反讽。除了我们谈到夸饰的手法，除了我们刚给各位注意到这些反讽的手法，这卷书也用了重复的修辞的手法。在希伯来文里面非常清楚，在中文当中也算清楚。你会发现在第一章里面那个图画非常有意思，那些水手非常忙，因为抛这个字出现了三次，他们一直在抛东西，那最后是把约拿给抛下去，对不对？然后不只是这样，在第一章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词也是重复三次，只是中文因为上下文的关系要把它翻译成不同的东西。敬畏跟惧怕在原文是同一个字，那透过三次的出现，第一章第五节、第十节、第十六节，我们看到那个水手他们也有一些转变，他们从原来惧怕那个风浪最后变成敬畏耶和华。不只是这样，逃避耶和华在第一章里面也出现了两次，第三节、第十节，用来强调约拿他要逃避那个呼召的决心。还有另外一个词汇也在这卷书里面一直最开始出现，最后也出现，就是安排。你会发现一开始上帝安排鱼，到了最后上帝安排那个蓖麻虫子跟炎热的东风， 来强调上帝所创造的沧海瀚地都掌握在他的手中。那最后这本书最重要的一个修辞的手法，就是我们前面已经稍微提过，它有一个开放的结尾。这本书是用一个问题做结束的，这样的一个手法是要让我们去问，那到底约拿会怎么反应？你觉得约拿会有什么样反应？事实上这个结尾是要让每一个读者对号入座，其实你会什么反应，约拿就什么反应，对不对？我们都得问我们自己，如果我是约拿，那我会怎么回答？如果上帝怜悯一切的造物，愿意给众人机会悔改，那我该怎么样看待那些我讨厌的人，甚至我恨恶的人？我怎么样看待那些我讨厌甚至恨恶的群体、种族、政治上的敌人？对于我们华人来讲，你会想到谁？日本人。你会想到谁？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你会想到谁？如果是台湾来的，蓝色的还是绿色的？好，你到底讨厌什么样的人？可是这一卷书提出来的问题在问我们说，如果上帝对于所有的人他都爱惜，而且他说他爱惜你很讨厌的那些人，那你该怎么回应？事实上这个问题正是约拿书所带来的那个超越主前八世纪的场景，也超越了被掳归回之后犹太教的场景，给每个时代上帝儿女的问题。面对我所讨厌我所恨恶的个人跟群体，当上帝说他岂能不爱惜的时候，我该怎么样回应？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卷有趣的书，在圣经当中透过约拿的故事，透过你问约拿的问题，主也让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我们到底讨厌谁？主，当你说你会爱惜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回应？把我们都放在你的面前，我们有不同的讨厌的对象，我们有不同厌恶的群体，但是主，让我们今天借着这一个短短的一卷书，再次调整我们的态度。主，当我们对人有不满的时候，当我们不喜悦某一些的人的时候，主，让我们想到你问约拿的问题，也让我们能够正面的来回应。主，你怎么样对待，让我们也怎么样的对待。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